兄弟姐妹，大家好，早！真欢喜今仔日教会，予咱有一个小组的组织，所以今仔日我想，我准备和大家来讲，题目就是小组。我想真济人认为讲小组，甲像是华语系统的教会，较伫讲小组啊。啊，甚至讲属灵派的教会，较会在推动这个小组啊，啊是讲，哦，歹势，迄个台语讲了伤过惯习哦，是嘞，今天哦，今天是那个教会所定的小组主日哈、哦，啊，所以今天牧师特别要跟大家来分享小组哈。在许多人会认为说小组似乎是一个华语系统的一个教会才会讲小组、哦、或是甚至说这个灵恩派的教会才会去推动什么小组、哦、或是有人甚至会误解说小组、哦、若是拿来长老教会的话，那会把那个团契、哦、打散掉、哦、那就没有长老教会，没有里面没有团契哦，啊，这个还算是长老教会吗？哦，所以有些人就对小组要进来长老教会哦，觉得非常的担心哦，非常的忧心，就觉得说这个不太能够接受哦，这个长老教会里面谈小组哦，有小组这个东西哦，那我想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小组其实不是华语体系的一个专利，那更不是。那个灵恩派的一个专属齁。那今天牧师哥要跟大家从圣经里面的福音书来看。耶稣他召十二个门徒，耶稣亲自与他们同在。在古早的这个学制里面齁、哦、就是一个师父带着他的师徒齁、哦、就一起工作齁、哦。我们知道以前在那个学不然像学铁工也好齁，就是要去他家住齁，啊住个三年五年齁，啊他的师傅就把这个他的全部的武艺就全部交给他齁。所以呢古时候是这样的方式。那耶稣当时候也有这样，他招了十二个人，他拣选了十二个人，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拣选了十二个人。然后他这招这十二个人呢，我们都看圣经，其实这十二个人的个性齁。这四福音里面记载得很清楚，这十二个人的个性各有不同啊，齁、哦。譬如说像彼得，哇，他就是一个很冲动的齁、哦。甚至我们知道说，耶稣被抓的时候，他甚至还拔刀杀人齁、哦。嗯，但是他又有温柔的一面齁、哦。他又在耶稣问说我是谁的时候，他又能够说、哦、耶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齁、哦。但是呢，那我们看安德烈呢，哇，他的个性也是很温和齁、哦、但是他很积极齁。他在我们看到圣经在五饼二鱼这个故事里面齁、哦、就是安德烈来将五个饼两条鱼齁、哦、将孩子带到耶稣面前的。哦、那我们看雅各约翰的弟兄，他是被称为是雷子齁、哦。那我们看在约翰在路加第九章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在进到撒玛利亚的时候，那撒玛利亚不愿意接待他的时候，这位雅各就是跳出来说：“啊，主啊，你干脆叫天上火、哦、来把他们烧尽算了哈。哦”他像个雷子哈、哦。那约翰呢？约翰是上帝所耶稣所爱的哈、哦。那耶稣那看到他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看到他母亲的时候，就是交给他说，在他旁边的那个门徒说看说。对他的母亲说看哪你的儿子，对门徒说看哪你的母亲、哦、那在接下来腓力跟拿单业呢，这两个人呢，当腓力要去跟拿单业说他遇到了弥赛亚的时候呢，拿单业回答了一句什么话，他说啊，拿撒勒哪会出什么东西嘛齁、哦、有什么好东西齁、哦、但是在我们看到腓力他在跟拿单业对话的时候，他好可能是辩不过这个拿单业齁，他那个拿撒勒会出什么东西齁，然后他说他只好告诉他说啊你来看嘛齁、哦、你来看啊，其实这是有时候也是我们小组的齁、哦、你对小组可能不了解齁、哦、你对小组可能很多的 疑问哦，不知道孝子在搞什么哦，孝子在做什么哦？其实就像那个腓力说的哦，你就来看嘛哦，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讲哦，你就来看嘛哦。那多马呢哦，那圣经有记载说哦，他是多疑哦，他当耶稣复活的时候，他说我都没有看到他手上的钉痕，我才不愿意相信呢哦，我怎么会相信呢哦？是多疑的多马哦。那马太呢？他本来是个税吏。但是当耶稣召他的时候，耶稣他就来跟随啊。还有一个西门，这个西门就比较属于是政治的那种狂热分子哈，分裂党的哈。那雅各啊，还有一个叫犹大哈，他是雅勒菲的儿子，跟雅各是兄弟哈。那最后一个我们都很熟的，就是卖耶稣的犹大啊，加勒人。那我在想，我就在想说，今天若是这12个人齁，12个人在我们当中齁，在我们当中啊，你要招一个小组齁，你要不要这12个人？你要不要这12个人？你要成为你的小组员，这12个人要成为你小组的人，你要跟他们做一个小组吗？在我们来看，我们看彼得安德烈，在我们来看他就是个渔夫而已嘛齁，但是张耶稣看到他们的是什么？他们两个是将来改变世界的人。当我们看到马太，他可能是个税吏，是个被人唾弃、被人不欢迎、不接纳的一个税吏，但耶稣看到他的，却是他后来写马太福音的能够潜在，或是说改变世界的人。换句话说，今天在我们的小组里面，我们看到我们的组员，我们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当要来参加这个小组的时候，你看到了什么？你决定他是不是合适来你的小组，你到底你看到了什么？第二个，我在说这些门徒还跟随耶稣的理由各有不同，有些是好奇心，有些是想吃饱，有些是想得到医治，有些是政治的因素，有些甚至是想要捉拿耶稣的把柄，跟随他的人都不一样的。但是有些人是怎么样？是想要听耶稣讲道，也有些人是想要更认识耶稣。我想来参加小组的动机也不同。哎，我想来我们教会的小组的弟兄姐妹，也应该他们动机应该都不尽相同。我想有些人可能是想要说，来小组可以交一些朋友，来小组可以得到一些帮助，或是来小组可以成为我的舞台。有些人想说，来小组可以做什么？甚至有人来小组说，我可以做一些生意，因为在小组里面大家都很熟，不好意思推辞我，我可以在这里做一点生意。有些人，但是我想也不可否认的，也有些人是想要付出，想要学习主耶稣的样式，想要去爱人，想要去更多的认识神。但耶稣召这些小组员的时候，这些12个人的时候，耶稣他没有因为看到他们这些不是，他始终用爱在包围他们。你有没有想过，卖耶稣的人不是别人，是他的小组员。卖耶稣的人，出卖他的人不是别人，不认识他的人，不认他的人也不是别人，是谁？也是他所爱的彼得，不是吗？所以我在想，当我们的小组有人出卖你，有人可能毁谤你，有吗？我觉得应该会有，但是耶稣也曾经历过这样的一个难，也曾遭受到被他的组员，被他所带的3年半的这些学生否认，不认他，卖他。但是我们看到结果是怎么样？结果耶稣死而复活，升天之后，我们看到这剩下11个这个使徒，他们殉道的殉道，被杀的被杀，他们在那里 因着知道他们的师父、他们老师爱他们极深，所以他们也愿意用生命来赔偿。所以最后彼得不是告白说我爱你，在今天我们的小组当中，这个爱上帝已经跟我们同在，我们岂不应该也应该用爱来接纳我们的组员，来彼此接纳他们。或许我们的小组里面也有层出不穷的问题，也有人的问题，也有对自己跟对自己本身的困扰带到这个小组，也有信心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神他已经在我们的小组里，他这个我们的神已经爱我们，他已经在我们小组里面成为我们可以去爱的那个动力。我用这个爱也是在指我们彼此相爱。这个小组里面或许有人软弱，或许有人抵挡不住一些诱惑，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彼此扶持，彼此帮助，彼此接纳。第二，我要说小组的是个有爱的关系，小组里面是一种爱的关系。耶稣带小组的时候，这三年半来，我想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发生非常非常多的事情，但是今天我用路加福音第九章有三个例子来讲。这三个例子是就都是耶稣直接跟他的门徒，跟这三个门徒直接的一些对话。第一个，耶稣他从第六章到路加福音第六章到第九章，就是一直在教导，一直在教导，之后他开始差派他们。所以教导之后他就开始差派，差派他说，他这里说耶稣叫齐了十二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治病，差遣他们传宣传上帝国的道。接着又对他们说，你们不可带食物银子到那一家，若就住下来，若不接待你们了，你们就将脚上的土剁下去，见证他们的不是。有着经文翻成是对他们一种警戒。这里让我们看到说，当耶稣要差派我们，在差派的这个行动的当中，其实耶稣在我们要执行这个行动的时候，这个任务的时候，他也会赐给我们能力。耶稣当他差派十二个门徒，他第一个就是他赐给他们能力，有足够的能力出去传福音。然后他们执行的任务的内容是什么？就是传扬上帝国的信息，传扬上帝国的信息。然后不要带食物，也不要带穿的，也不要带用的啊。但是若有人不接待你们，你们就见证他们的不接待。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传，这是我们的任务。那接不接待，愿不愿相信，我们只是去见证他的不相信，他的相信。但是传这个能力是神已经为我们预备。所以今天我们小组要去执行一个任务的时候，在去执行上帝要我们去传扬上帝国的时候，他说这个能力他已经，他会说他会赏赐给我们。那上帝国，我们要传扬的是上帝国的福音。什么是上帝国的福音？上帝国的福音就是说，上帝亲自要与我们同在。这个好消息，我们将这个好消息去告诉还不知道这个好消息的人啊，上帝亲自要与我们站在一起，与我们同欢乐、同忧伤、同受苦。不管你的人生遭遇到什么样的境遇，他会告诉你，以马内利，我在现场，我会陪着你，我会赏赐你除了今生的福气平安以外，他说连来生永生永恒的生命，这个好消息他都要给你。这是我们小组要传的道的内容。所以不管人接不接待你，保罗也告诉我们说，传福音不管得时不得时都要传，得时不得时都要传。所以去传是人所，人若不接受， 那我们只是去见证他的不接受。第二个，在这个爱的关系里面，当耶稣在第二次在预言说他的死的时候，想不到这些门徒竟然在那里相争谁为大。马可福音第十章三十五节，那记载着雅各跟约翰，那胆子就更大了。他甚至要求说，当你坐在荣耀的宝座时，请让我坐在你的跟你坐在一起，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接着告诉我们说，其他的门徒怎么样，都很不满了，或对他们说，一个要坐左边，一个坐右边，那我们要坐哪里，我们算什么，他很不满。但是这里耶稣四十一节，耶稣这里说，耶稣将他们召集来，耶稣把他们叫过来，对他们说，谁要做大呢，就要做谁的仆人，谁要做大就要做谁的仆人。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在我们的小组里面，或许也有时候会争，我比较大，您比较大，有时候我到小组去参加小组聚会的时候，小组都会开玩笑说，牧师来了，牧师来了，牧师最大，牧师坐这里，其实我都说牧师是最小的，牧师其实是要服侍人的，牧师是上帝的仆人，是要服侍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也有那种观念，觉得说谁比较大，谁比较小，坐哪里，谁比较大。其实我们在小组里面，是不是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我们也会在那里比较，他比较有钱，我这个小组是比较有钱的小组，我去不了，我不敢去。这个小组是非常有学问的，我不敢去。我们有时候也会在那里想说，这个小组好像里面好像有个比较大的是谁？我们小组里面是不是有时候也有这种关系？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华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不要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当以基督的心为心。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其实当我们小组里面都以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其实就像所以说我们看到他召了那十二个门徒，其实是怎么样，在我们来看是不怎么样的，不是吗？渔夫，不然就是税吏，那些人家看不要的人，不喜欢的人，不是吗？所以这里看到说，当我们小组若是能够以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我们大概就不会在那里这个是这个不是，这个为大那个为小。接着在这个爱的团体当中，耶稣在要被升天的日子到的时候，他要走向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派人去耶路撒冷的村庄，在那里预备。撒玛利亚人呢，却不欢迎他。雅各跟约翰就看到这个情形，就对主说什么？说，主啊，你要我们呼唤这个天上的火来烧灭他们吗？但是耶稣转过来说，转过来怎么样？责备他们。圣经说耶稣转身过来责备他们，这代表什么意思？耶稣为什么做这个反应？雅各跟约翰他们这个动作，岂不是在为他的老师，为他的夫子出一口气吗？谁敢看不起你啊？你是弥赛亚，谁敢看不起你哦？我就让他哦好看，你看我就可以，我只要你说好，我就叫天上的火把他们烧了。谁敢看不起你？我在为你出一口气呢，你竟然还责备我，是不是？雅各跟约翰不是在这样子吗？但是在我们小组里面，我们来看，我们对那一些未信者，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是死对头，他们对他们来讲，他们对他们觉得他们是不洁净的，他们是 在天国里面是没有份的一份子，怎么可以呢？甚至是这样的人还不接待我，哇，这个实在是。所以，但是当我们的小组里面，若有人对我们的信仰提出挑战，若有人对我们基督教提出批评，我们心里是不是也一样会很不舒服的觉得说，上帝啊，你为什么不处罚他？你把他处罚就好了，让他知道说这个神上帝有多大。我们刚才唐伯兄的谈的，你真伟大，哎，你是这么大的神，你都可以创造万物的，你就惩罚他嘛，你让他，你惩罚他就学乖了嘛，你就从天上降火嘛，或是你就让他生个大病嘛，或是让他出个车祸嘛，你就不知道我们的上帝有多大。我们对那些未信，对那些对我们基督教提出挑战的人，有时候我也会这样，你就惩罚他，比我讲一百次，比我在这里讲道讲一百次，不是有效的多吗？会不会？你就把他好好的教训教训嘛。我们有时候对那些未信者，我们也是失掉那个耐心，我们也觉得你就惩罚他比较快了嘛，我们会失掉耐心，我们会想说让他们知道，让世人知道，我们基督徒不是好欺负的，我们上帝是多么的伟大。我们也希望上帝是用一种盈利的方式来惩罚对方。我在屏东牧会的时候，我在家东，那竹田教会就在，其实在我们教会的一个隔壁村。每一次我到竹田教会的时候，我都很喜欢去看一个牌子齁，一个石牌。那是什么呢？那个就是巴克里牧师。他的故事我想有些人知道。巴克里牧师他在当时候在1885在内埔，因为客家基督徒他们不畏艰难的在那里跟一个叫做长阿金的信徒买了房子。所以就在那里做礼拜堂。反教的人，这群人呢，他们就去，哇，怎么可以做礼拜堂呢？就去在那里骚扰。那教师会呢，就是派巴克里去那边把他们关心做协调。所以7月18号巴克里他到那边访问那些长老，那些跟他们沟通，但是没有办法。隔天礼拜天巴克里他来主持礼拜的时候，忽然之间外面那个锣鼓大响，有一群呢非常生气的那个怒汉，他们抬着8大桶的粪便。我想现在年轻人大概不知道，以前有还要有人齁那个抬粪便齁。以前我小时候，我们家里齁这家的后面就有要有一间那个齁粪便池齁，因为以前还没有那个现在齁抽水马桶齁。所以呢有一段时间之后呢，就要有人来把那粪便抬走齁。所以呢那时候就是8大桶的粪便就开始泼教会，往教会泼。那巴克里呢不是，他就奋身而出，他就想出来跟他们解释，在都还没有办法跟他们解释的时候，这些人就将粪便就从头把它淋下去。弟兄姐妹想想看，粪便从你的头淋下去，你有想象吗？你能想象吗？对这样的一个侮辱也好，巴克里竟然对他们说，说真的太可惜了，这些肥料其实可以在田野里面有用处的，这样你们这样做太浪费了。他竟然用这样温柔和颜的话来回答他们。所以每一次我到竹田 教会的时候，我一定要去看一下，哦，啊，看一下这个，哦，他那有写这个故事，哦。我们想，当初128年前，巴克里，这些宣教师，他们来台湾，遭受多少的侮辱，遭受多少这些不明的待遇，不平的待遇，但是他们却能够忍，因着爱的缘故，他们对那些我们当初都还不是基督徒的这些我们的阿公阿嬷，我们的前辈，他们这些人，他们是怎么样的容忍他们，以至于这个福音到今天在我们当中，今天你我们能够很舒服的在这里做礼拜，是因为有一群人，他们曾经是遭受了非常不平的待遇。所以我在想，耶稣他那时候转过身来责备他们，他并不是就说好啊，雅各跟约翰，你们就叫天上降火吧，他并没有这样。所以我在想，当我们小组，在我们小组里面，其实我们有时候我们真的不是那么顺遂，我们有时候真的会遇到种种的困难，但是我们当我们能够去再次去体会或是回忆这些前人为我们所做的时候，我想我们会愿意有耐心来接待那些未信的弟兄姐妹。接着我要讲第三，耶稣基督他在升天的时候，他给我们一个最后的一个命令。其实在我们小组里面，或许也有许许多多温馨的故事，很温暖。有时候我们会觉得，那就我们小组这么温暖，我们就在一起就好了嘛。我们就在一起，永远不要分开。我们知道我们教会，我们牧师一直，蔡牧师一直在推安德烈，希望一年半之后，这群人能够得到这样的信息之后，这群人能够再去分类，再去一个再去找一个，一个再去成立一个小组，能够让更多的人来分享到上帝的恩典，这样的一个温暖是能够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我想，耶稣带12个人这3年半当中，绝对不是个结束。他的目的告诉他们要去爱邻舍，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爱邻舍主说，一个人想要得到永生，得个必须要的条件。这是在耶稣在讲好的撒玛利亚人的时候，明明的说的一句话。好，他说要承受永生啊，你要承受永生，你就要去爱邻舍。第二，我们的小组，我们爱邻舍在雅各书的2章第8节来说，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要如同自己。这在第八节他说，那这是新的国度的一个法则，或是的新的国度的一个法，有点像说法规也好，你说你这样做就对了。雅各书2章这样告诉我们说，爱人如己，你说你就照这样去做就对了。第二个，耶稣要我们吩咐我们说要做见证。当耶稣要预言要圣殿要受毁的时候，他最后说，天国的福音先要传遍天下，向全人类做见证，然后历史的结局才会结束，才会临到。这是马太24章14节。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要传遍天下。所以他要说，要叫我们要向全人类做见证。传遍天下的意思就是说，凡是有居住 地方的所在的那个都是要我们去传的，也要我们在那里做见证的。所以我们在小组里面，当我们在邀请我们的小组的时候，我们今天我有邀请一个小组员做见证，一个小组长做见证。那因为他们在现在在练歌，礼拜等一下那一场要献诗，所以我稍微来为他们讲他们的见证。第一个学妹姐，其实我会邀请她，是因为在12月23号圣诞节，在我去他们的小组，他们有一个福音茶会结束的时候，她在门口对我讲一句话，我非常的感动。她说：“牧师，其实做一个基督徒，我觉得很简单呢。”哇，我吓一跳，我说我这个基督徒做这么久了。牧师也做那么久了，第三代基督徒我都还不敢讲一句说做基督徒很简单呢。我说他知道我的表情大概很压抑，他就接着说，就是很简单啊，就是把你自己做好就好了，说就是把你自己做好就好了。是啊，他为什么这样讲？其实都是当中我们认识学妹都知道，他其实他是几年前才信主，他是因为他交往的一个对象希望他能够在结婚的时候是基督徒，所以他受洗。所以但是最后没有结婚，所以当时其实是很紧张，说会不会因为这样子他就对这个信仰就觉得就离开这个信仰。他却告诉我说做基督徒很简单，因为他说他现在他的同事看到他都会对他说：“学妹你变了诶，学妹你变了诶。”所以其实对他而言，他发现他就是把他自己做好，他的同事就发现说：“学妹你变了。”做个基督徒就是这样子，所以让我很感动，所以我今天等一下会邀请他来做见证。第二个，我们有一个新成立的 KB 小组，是我们的雪芝长老所带的。其实他们当时成立这个小组的时候，其实是三个人，他们几个好很好的姐妹，然后有人有弟兄有妇女团契说，他我都不会来教会两三年齁，大家在唱圣诗齁，站起来都不会唱齁，他们就自告奋勇说，我们一起教你们一起来唱这样齁。所以他们就是这样子的齁，就教个刚进来教会不会唱圣诗的齁，跟他们一起唱圣诗。唱一唱就觉得说，不然我们一起来读经啊齁，一起陪读而已齁，读经陪读一起看一段圣经。再接着说，那我们或许可以认真一点我们来查经来看那个圣经钻研圣经我不知道说我们再来问牧师哇，他们就几个人就这样慢慢的三个五个八个，现在差不多要15个人来聚会当中，差不多有差不多每一次稳定来的都差不多10个左右。所以他们小组就是这样子出来的，没有刻意的说，我们就是来办一个查经小组齁，谁要来报名，我们来一个查经小组，并不是这样子。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其实成立小组就像我上礼拜和我讲的说，成立小组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困难齁，你去做一个小组长也没有你想象中齁那么难啊。其实没有，你可以在自己有几个人，我们就可以一起唱圣诗，一起祷告，一起为我们的教会祷告，我们就可以开始了。那接下来我们的小组说要做见证，我用经文说要做光要做盐， 耶稣说你们是世上地上的盐，盐若失了味就会丢到外面。我们在想，你若是盐，你若是盐，然后有个汤，一碗汤在那里，完全的没有咸味，有两桶白白的东西，可能一个是糖，一个是盐，但是当你加白白的一样白白的糖的时候，你吃的时候那是什么味道？一定没有盐的味道嘛，对不对？所以那一个东西，意思就是说它没有办法见证它是盐巴啦，对不对？那个汤，你是盐，你放下盐巴之后，那个汤，当你吃喝那个汤的时候是咸的时候，那就是可以证明说这是你放的是什么？是盐啊，你放的是盐，不是糖啊，只是这样吗？所以耶稣说，就去把你是盐，你就去把那个盐的味道，让人家感受到盐的味道。你若是糖，你若是光，你让人家感受到那个光，就是这样。其实做一个基督徒，就是耶稣神给我们摆在什么位置，神给你怎么样的一个职位上，你是在那个职位上，像我们学员说的，做好你的职位，你做好你的位置，你就会把那个味道发挥出来。所以我想，有时候我们不要把小组我想我今天特别一直要想跟大家强调，就是说不要把小组想得太过困难不要把小组想得太过困难。小组其实真的是要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彼此更多的一个结合，更多能够支取神的恩典的。第三也是最后一点，就是这个上帝他对我们的命令，他吩咐我们说要我们去传福音，去传福音。在最后耶稣要升天的时候，他对这十一个门徒差遣说，你们要到世界各地去向全人类传福音，要到世界各地去向人类传福音。这是耶稣升天最后一个吩咐。那我也要说，我们愿意来接这个吩咐吗？或是你愿意接受这个差遣去传扬神的福音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世上三年半当中，你带你的门徒十二个人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让我们知道我们小组当中并不是尽都完美，你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出去的时候我们需要支取你的能力。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在世上我们唯有遵着你的吩咐去爱人，去做光，去做盐，然后接受你的差遣，成为你所爱的人。愿你自己在我们当中每一个人的心中感动我们，让我们愿意跨出去，让我们愿意在你的恩典里面，我们彼此扶持，彼此接纳，让我们再能够有更多的小组来帮助那些需要的人。我们将我们的教会今年的这样的一个事工要仰望在主的手中，特别求你眷顾与带领。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接下来有点时间要来介绍我们的小组，那我们要请我们的小组的负责人灿然执事来介绍我们目前我们教会里面的小组。
弟兄姐妹平安。教会推动小组主要就是从教会的整体来看，因为教会日渐人数增多如果我们每一个人一需要能够在灵命成长，或者是得到弟兄姐妹在教会更多的牧养关怀，必须要一些组织小组就因应而生。 那从教会来看呢，有这样子的一个组织的运作，能够让更多的也就是所有希望所有弟兄姐妹来到教会都能够受到牧养光顾哦啊。另外呢，也在小组中我们彼此学习成长，彼此学习爱神爱人的功课。那目前我们总共有16个小组，其中有两个小组是我们称为安德烈小组哈。那安德烈小组主要就是我们培由牧师来带领他们，就是培育成为一个小组长的人选，他能够有这样关怀人的热心，而且特别是针对传福音的热心啊，也就是有些新朋友来的话，如果他对信仰有些兴趣，所以就带到这个小组里面来，由这牧师直接或者小组长来带他们，就是福音的第一旅路啊。那目前我们有这样的安德烈小组，另外还有一个巴拿巴小组。巴拿巴小组就是针对小组长们我们的一个培育的工作，这是小组长聚会的一个情况。小组长呢，我们定期也有牧者还有长老们来关心我们啊，一起来聚会来探寻，也是了解小组长们面对的困难，还有在带小组上面的一些需要啊。这些是我们一些生活照片，我们特别在这里介绍一些小组的一个目前的情况，为的是让弟兄姐妹能够对小组的运作能够有更多的了解，也能够热心的一起来参与。那刚才跟大家报告，何牧师也提到有一个安德烈小组，过 A 小组就是目前我们蔡牧师在带的一些慕道的朋友，还有小组长的培训，这是在牧师的安德烈小组里面啊，主要就是陪伴新朋友哈。那另外我们要介绍这个信华姐，她是从安德烈小组培训出来小组长啊，目前在带另外一个安德烈小组，也就是向新朋友传福音，带领他走第一里路的这样的小组。接下来我们有一些菲律宾小组哈啊，慈章小组，请下来。接下来这都是我们聚会的一些片段啊，我们再录一些供大家来做参考啊。博会小组是由博会执事来担任小组长啊。恩惠小组在做什么呢？他们就在叠一个101哈，这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合力的一个试验，同心协力的在我们每一片，我们就有一个感恩的事项哈，讲完以后就把这一片积木的叠上去，这是一个小组一个互动的一个现况照片。好，另外在家中也有成叠好的一个现况哈。那在这个素馨家，这目前这个恩惠小组是由林素馨执事来担任，这是一个福音茶会，在圣诞节的时候，另外有甘泉小组是由赖恩慈执事来负责的，他们常每个礼拜都有聚会，聚会里面分享祷告、代祷，然后读经，甚至于有一些茶会等等哈，他们来做一个很好的一个互动跟分享，这是他们的一个生活的照片。当然在小组里面也少不了会有餐叙啦，会有交友啦，这是苏芝姐妹带的小组他们的一个外出的一个街景他们在菜园啦。另外有阴影之事的小组，他是在他们的诊所啊。Okay, 接下来这是阴影他们聚会的一个现况。另外喜乐小组是由宜林之事来担任小组长。永慧小组是永斌兄还有桂慧姐他们负责的一个小组啊，这也是他们在他们家中聚会的一个现况啊。另外刚才有跟各位报告过，和牧师讲到 KB 小组就是协事长老特别带了一个诗班唱诗的小组演变到读经啊，陪读经，后来就更多的分享在小组里面分享，大家一起聚集，为的是能够在组里面彼此大家能够互相学习互相扶持，然后让神的这心意让弟兄姐妹能够在信仰生命里面更得到关顾造就一起成长这是协事长老们聚会的情况以上是我们接起的一些小组目前现况的一些照片我们希望弟兄姐妹都能够来参加小组，为的是在小组里面我们能够彼此扶持，彼此帮助，彼此成长，一起学习，让神的心意、爱神爱人的这样的一个功课， 我们得以在我们生命上落实。以上报告，谢谢大家。